那我们现在今天聚会开始哈，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真是带领我们学习这一堂课，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情绪，主啊，我们也能够好好的来控制它，主啊，让我们主啊，可以借着我们这样子的学习，主，让我们有更好的那个主啊，请过一个更好品质的生活。主耶稣，你祝福我们今天等一下的分享，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好，今天呢时间过得真快哈，今天是我们情绪基督徒如何管理情绪的最后一堂课。那我们因为这整个三个月我们的那个在课堂上的学习，我们想说最后一堂课我们就有一些生活见证的分享。那我在这边呢，我是想说先简介一下我们过去学习的那个课程哈。我们都知道说那个 IQ 是天生的嘛哈，那 EQ 是我们经过后天学习啊，那所以我们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学习，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 EQ 啊，提升我们的生活的品质。那我们就是说，我们上次有介绍过，就是说有五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我们是先认识我们自己的情绪哈，我们先了解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啊，然后我们就能够经过我们认识它，第二个步骤我们就能够控制它哈。那当我们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知道说，哎，当我们生气了，还是我们很沮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借着各方面的学习，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控制我们的情绪。那经过一段的学习，让我们自己能够可以成长。那第四个步骤呢，我们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他们自己也是有那个情绪哈，我们可以了解他是在一个好的情绪里面，还是他今天情绪不好，我们就可以说，诶，可以有很好，就是说能够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当相处彼此的关系就能够比较和谐。那第五点呢，我们就能够维持良好的那个人际关系。那我们透过呢我们这样子的学习，那他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过一个比较好的那个生活的品质。那我上次有提到说我们有那个情绪按钮。那你们自己觉得自己有没有情绪按钮？有哈，那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家人或好朋友你知道他有没有情绪按钮？这样哈，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避免他。像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所以可能对方的情绪按钮被按了，然后我们还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哈，那我们知道说情绪按钮是一个不太容易被人家碰的地方。因为可能那个人呢，他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他经过可能很长的时间或很大的努力，可是一直那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就变成这个困难在那里，好像变成人家不能碰。那所以在人际关系的里面，如果说那个情绪按钮一被按到的时候，他好像就跳起来这样哈。那我记得我们在姐妹聚会的时候，我们姐妹们呢就常常有在谈到哈，说家事，就是家庭事情真的是很多哈，好像真的是做不完。所以很多人每天的时候就非常的忙碌接送孩子很多处理很多日常的生活。那刚好有一个姐妹就提到说她的情绪按钮呢，就是在那个她的先生如果一提起说，哎呀，我们家今天好乱，那她的情绪按钮就被按到了。因为她就觉得说，哎呀，我忙了一天，你这样一下班回来，你看到乱你就整理一下嘛，那还这样子这样 complain， 所以他觉得他那句话就是他的按钮，只要这样好像一听到，他整个人就 跳起来，这样没办法控制哈。可是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他是说他的先生经过几次啊，那他也知道说啊，他太太的按钮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后呢就不去按他哈。那当然也知道他们这个关系就能够维系得很好哈。那我是个人是觉得说，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有情绪按钮，我们就要去解决，不要让它一直存在那里，然后不要让它说不能被碰哈。那好像说变成说你和别人人际关系中间的一个炸弹，那随时好像人家一就引爆起来哈，这样真的是彼此都有很大的亏损。那至于说如果我们刚才都知道说诶，对方的情绪按钮我们也知道，那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去尽量避免不要去碰触哈。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情绪按钮在哪里哈。我的情绪按钮呢，就是我的孩子哈，他就一直有那个赖床的习惯，所以即使他们现在已经到了高中哈，还是这样会赖床呢。那我常常花我好多的力气啊，祷告啊，然后去想一下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好像很快的能够改善一下他们那个赖床的习惯。因为早上我都要开车送他们去上课嘛，所以呢就要负责叫他们起床，可是每次叫呢可能叫了三次他们还赖在床上，就很气。那我就记得最近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晚上睡觉前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呀，你们早一点去睡觉，那这样明天呢睡眠比较充足，比较不会赖床。因为妈妈每次叫你们的时候这样你们一直赖床，我就觉得很就觉得心里就觉得很好像好沮丧这样子哈。早上一早就要这样子 struggling 在这样子叫他们起来哈。我在想说哎，那这样子晚上这么好的沟通哈，那明天早上大概就没问题了哈。所以呢我早上就起来，情绪就也蛮好的这样子，然后就做早餐呢叫他们起来。没想到呢还是一样都叫不起来。哇，我心里也是叫了三次。那这样随着一次一次呢，就一把火就在里面哈，就受不了这样哈。然后呢他们就吃，然后我也没怎么跟他们打招呼，反正就开始就很生气哈。可是我想说诶，再过一下子他们就要开车送他们去那个学校，所以我想说尽量一早上不要说有冲突这样，我就没有讲他哈。后来他们就上了车，那在那个车上，我们家到路到开车的话，如果塞车大概只要大概五分钟哈，所以蛮短的路程。所以有一途中我有一次要冲出来，后来我自己又忍耐一下，想说算了，这样子可能会破坏我们一天的生活这样哈，所以我就压着不讲。那个就快到他们学校了哈，然后就是一个 four way stop。那我呢是到他们学校我就停住，然后我需要右转。那我的那个左手边那个车道是他要直行啊，那我就是数哈，就轮到我了嘛哈。然后呢我的余光就看到那部车已经要动了，但是我就想说奇怪了，我先到了你动什么动哈，我心里就这样想。我就把车头就比较平常，我如果看人家动我想说啊让他一下无所谓，他先我再过。可是那天就是那个怒气受不了哈，我就把车头就比较快这样出来一下，他就这样扒一声哈，我就扒了三四声哦，啊，气得不得了。因为我才突然觉得说哇怎么那么愤怒哈，就是我早上的那个怒气一直没有处理啊。那我就想说哇刚才怎么那么凶，所以当我连续这样扒三四声的时候，那个车立刻就停了哈。所以我在想说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都有情绪哈，然后这个情绪也都需要处理。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说好好的面对我们的情绪，然后有正当的管道能够疏解的话，我想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那个生活哈。那接下一点我就想说提醒的，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情绪和最宝贵的情绪就是爱，那就是那个从神来的爱哈。所以我们圣经上有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那我们就是说在常常在主的生活里面哈，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哈那个对方的不同，然后呢爱也能够遮掩许多的 过错，可能对方呢刚好那天真是情绪不好，或者是说比较就说可能稍微无理了一下哈，我们在爱中也可以包容他哈，可以遮掩掉这个过错。所以很盼望我们虽然这个课程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的操练哈，持续的操练跟进，可以在那个爱中一起的成长。好，谢谢。那我们请能传弟兄。
好，那个我想花五分钟时间把那个讲一下那个我记得我上一次我有讲过一次，就讲那个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哈。我想大家不知道这个操练这段时间内是不是免疫力稍微好一点，增强一点，血压是不是稍微降低了一点啊？因为那个我提到一个是情绪会影响你的心血管系统哈，有一些证据表明，如果你情绪很暴躁的话，在那些有冠心病人的身上的话，他们这由于这个情绪暴躁会引起一些冠心病的死亡率就是会增加好几倍。那么也提到过跟那个情绪跟那个免疫力有关系，情绪的有些就是你给两组病人，一组病人给他，两组病人都一个是情绪乐观的，另外一组是情绪不乐观的，是给他们那种上呼吸道的病毒就滴给他们，情绪乐观的人就不容易得那种感冒，这情绪比较暴躁的人，比较忧郁的人就容易得感冒，那么也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还有比如说情绪跟那个你的脑部的智力的关系，那有些人的话因为忧郁会引起这个会表现这种老年那个痴呆症的那个表现，这也是在我们在看到那个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哈，痴呆症当然不一定仅仅局限于老人的老年人，其他也会。我们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看这个痴呆症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个叫他们临床上有一个就是说假痴呆症叫 pseudo dementia 哈，它 pseudo dementia 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忧郁症引起的哈，所以这也要注意。那在情绪对健康的影响的话，我想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慢慢积累的，就是是。并不是，当然我们也碰到一些大家也可能也都听过一些，某某人真被气死掉了，真的死掉了这样啊。这有一个这是急性的，这个因为情绪暴怒，血压增加，然后或者是脑部血管破裂，或者说心梗塞哈，这也有。它大部分情况下的影响是慢性的，就一天一天的积累。你可能不觉得现在怎么样，十年以后、20年以后，这个结果就出来了。那到那个时候再改的话恐怕是来不及了，所以你要改的话现在就要改，要操练现在就要操练。那个是我觉得我那个这个莲池姐跟陈秋姐姐妹都一直讲的是这个是要操练的，不是听过以后听觉得还蛮好然后就回去以后不操练的话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我觉得那个今天的那个陈牧师也讲到这个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操练，要慢慢成长哈。你不要指望说我听了一次我也是那个明天就会完全变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一定要花力气进去啊。所以我觉得操练是非常重要，那这并且操练是每天都可以做的哈。我就建议大家说从今天开始，今天回家去的时候就可以操练操练你怎么爱你的配偶啊，或者是妻子或者是丈夫，爱你的孩子哈。不过我今天刚好早上的时候又对我的女儿又发了一通脾气，所以也不是很容易的。我女儿那个来的话，本来她要带一个 CD 来在那边教小孩子唱歌，她忘记带，叫我一定要带来，并且要在15分钟内就要到。我说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回去，我觉得操练非常重要，就是大家可以开始上，因为我们的人就像那个陈牧师讲的，我们不是一个符号，我们是一个关系，人生是一个关系，所以因为有关系的话，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对象来操练哈，所以这点很重要，不要再等到10年20年，等差不多到时候了，你那时候就有问题。我记得我最近看了两个病人，一个病人的话，他们两个都有帕金森病哈，他们也都80几岁了。那一个是从那个他是从阿根廷那边巴西那边移，好像阿根廷那边移民过来的。然后他这是在那边是阿根廷是个大学的教授哈，那也很非常的成功，但是脾气非常暴，他的那个他每次来的话，每次他讲的话就他来看我，但是呢到最后呢我都要听他的，他说我就是要吃这个药怎么样，他最后他跟你不给他药就不走，那后来我说好，那你给了我，有的时候就被他拖的没办法，就让他去。哎，后来有一天的话，就一个警察家里面打电话，他说：“哎呀，不行了，我爸爸他现在在 Stanford 的医院。”我说：“怎么回事？”他说：“疯掉了。”他说：“把全身衣服那个衣服全部脱光，然后在高 highway 上乱跑。”我说：“我跟你讲过了，以前说这药吃太多了，叫你们不要给他吃那么多哈。”他说：“没办法，他这个人的话，我们不听他的话是实在是不行啊。他一个女儿啊，他的太太也是这样被。”他如果他不听他的话，他在家里暴跳如雷，他说我们都日子都没办法过，他说我妈妈又有那个高血压，又有那个高血糖，他每次被他这样震怒的话，都是血压都高了不了，都要去那个上医院，他说他不仅仅是他自己有问题，把家里人都压得那个没办法。那后来没办法，因为他药的太多的话，那个就后来我就只能给他减了，因为不减的话他就是整天就发疯一样的人了哈。那我并且呢4年以前就跟他说要做这样治疗，我说你也可能要手术治疗怎么样哈，建议给他很多建议，他就是不听你的，那不行，他说我那怎么昨那个上个星期我看到他在这躺在担架上面一动都不能动，然后说医生啊，那个就是他就让我早死。现在住在一个那个 nursing home 里面了， nursing home 里面因为他家里面实在是受不了了哈，他住在 nursing home 呢，家里人一天去看他一次，他在那里的话根本就是对那个护士对那些助理人吼叫，那这些人不是他的家人啊，他可以不理你啊，对啊，你家里人的话可能还有点爱心，你现在是在 nursing home 里面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躺在当下动也动不了，我说他真的是非常的，现在到自己非常的痛苦，并且但是呢他女儿说我现在母亲我倒是好，他我的母亲现在血压也低降低了，他说血糖也不要，现在也不要吃胰岛素，因为怎么回事，他现在只要一个星期只要去看他一次，所以哎呀他是一个 big relief 的 for my mother。因为所以你可以想到，如果说一个人是脾气不改的话，你不愿意改的话，给自己带来好不好，到最并且也给你的旁边的那个家人带来非常非常的伤害哈，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改，我们真的是都可以改，我觉得那个因为是关系嘛，我们应当是可以是改善的，是可以有关可以有改善的余地，我觉得余弟兄也经常跟我们讲的一个是我们有成长的空间，是最我们每个人都有成长的空间，是都可以长的哈，不要认为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我这脾气就是这样不能改，当然呢特别是配偶啊怎么样要体谅对方，就是给对方一个机会让学会欣赏对方，有的时候你不欣赏就是说你老是挑人家毛病的，挑配偶的毛病呢，会抑制他们的那个改变，会把那个配偶给那个那给关起来，心灵给关起来，这也是要注意的哈。那我刚才那个春秋姐妹提到说那个家里很乱，我经常回去也是说怎么家里这么乱，那我想说乱这样讲了十几年好像也没有改善多少，但如果我自己去改的话，自己去收拾的话，或者说我今天 今天那个房间怎么这么干净啊？哎呀，一两个星期内都会干净的。所以说所以嘴巴还是要甜一点哈，这个要我们要学乖一点，不要老是回来就暴怒，我就累了一天，你们这好像要怎么样，要体谅到丈夫太太在家里的辛劳哈。那个好，不讲了。最后一点呢，我想讲一个，就是有些情绪，那个情绪，由情绪引起的那个有些那个健康上的问题不仅仅就是有情绪引起的，还有一些医学的那个问题，你也不要去忽略，就是这个 professional help 啊，不要认为这什么东西都归给情绪，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可能病人还会出现大问题。比如说，如果说这些你说情绪上的变化怎么都是比较突然的，一两个星期之内。或者一两天之内出现的一些情况，那或者说是他一直有这样维持很长时间的哈，没有什么改善的，你要注意到的可能是你有一些身体上的那个问题哈。我跟你讲到一个是情绪，一个是身体，这两个互相作用的。那比如说你可能说你要去要去看个医生，看看你的你的 hormone 啊情况怎么样啊，甚至于你要去看看有没有肿瘤啊，这些都要可以，都是你不要去 ignore， 就是说哈，不要去忽略它，也需要找在一定情况也要找看医生哈，所以这也是相辅相成的，就不要单单依靠药，因为药的话都是有一定的那个副作用的。OK， 好了。
如果你有看过我从前做的那个的 notes 的话，如果你想今天也要的话，是新做的。不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回去有看的举手，有听过我讲的，然后回去有看的举手。好，所以我是不够哈，因为昨天那个这里的 Kinko 也关了，所以但是因为5分钟10分钟分享的话，我就是把我自己很宝贵的东西跟你们分享，不是说我都会讲，但是我说你们有兴趣的你们回去看看的话，都是神的话，一定会有帮助。而且我要鼓励大家，就是说有几样东西我们真的要很多东西是要学的，所以我鼓励昨天那个陈牧师也说，就是很喜欢看书，我也鼓励大家 read good books， 多多看书，因为很多人的经历就好像 Joyce Meyer 他自己本身经历了这么多的情绪的问题，他把他这么多年的痛苦把他一步一步的来写出来，所以很多书是他亲自经历的，他就对人能够很多的帮助。所以我自己也经历过那个 depression， 所以是这些很多的书一篇每天看也帮助我，而且因为我得了帮助也帮助好多好多 depression 的人，就是情绪忧郁症啊，那个焦虑啊，脾气啊。其实我为什么当那个 Nancy 叫我选择讲的时候，我讲的选择两个，一个是人际关系，情绪跟人际关系，第二个是情绪从上头来的医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人际关系很糟糕的，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些课其实是我自己神改变了我对大家分享的。所以呢，我相信大家能够有刚才我给的两张东西齁。那个可能我把我自己的也给了你们了。这里哈，我有两张，一张是可以帮助你人际关系的有一些宝贝的东西，我宝贝的。另外一张是从上头来的医治的，好， 所以我很快的，我讲不完没关系，你们拿回去看就可以了。那这里有一个 corner 里面呢写着自己有错，这个是人际关系哈，我贴在我的诊所的那个方药箱上面给大家都可以看，不过是广东话的哈，不过没有关系，是一个打油诗哈，打油诗是一个香港很出名的牧师哈，苏永志，他就有一个夫妻结婚的时候他写给他的一个诗，然后我觉得这个诗也是给每一对夫妻哈，那个人际关系，夫妻的关系是上帝造一男一女要他们合为一体哈，那这个怎么样冲突50% 都是离婚的，那怎么样来对夫妻的关系呢？那我来跟大家讲广东话，但是你试试，等一等我帮你翻译哈。自己有错要认低位，低位就是要谦卑下来哈，自己有错就要认错了哈。自己没错就不好提，少谈多赞，多啲鼓励，多做多付出，唔怕蚀底。关系第一要常倾密计，非绝对的事唔好巴闭，进进退退步伐要一齐，认定一家之主系上帝。有多少人会听广东话的？啊，喜欢吗？啊，自己有错就要认错，所以我们头一课说了哈，你要看到别人有问题的时候，自己把自己良木认错。错出来，自己没有错是你对的话，别人错了你就不要提了，算了哈。一个是自己的荣耀，是一个荣耀哈，饶恕别人 ，let it go， 不要提出来了，不一定每一个事情要吵架打架的，对不对？那然后很重要一样就是说，男人非常需要人的尊重，所以呢，不要谈，不要批评论断，不要在后面讲闲话，这非常重要。少谈，谈就是批评啦，多多的称赞，多多鼓励丈夫很多哈。而且妻子的时候，丈夫女人非常需要男的爱护，所以男的也要多多的爱护妻子，体贴妻子的软弱哈。然后呢，多些鼓励孩子，无论我们大人小孩子都需要鼓励。正面的话不要讲很多很多贬损负面的话，要知道我们每个人从马毛虫变蝴蝶，上帝都有要我们是能够飞翔的哈。还有多做多付出，不要觉得啊我多做一点我吃亏了，很多离婚都是因为金钱的问题，真的有些时候很多吵架就是不要为了钱然后失去了哈，穷到只剩下钱哈，很多是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呢，关系第一，要常常的沟通 ，communication 非常的重要。然后那个言语方面有很多的书，圣经的话，你哈，不造众人的好话，一句都不要说，总要说鼓励，使人得帮助的话。就有一些非绝对的事哈，不是说一定的，就不要。夸张就小事化，不要大啊，小事化大哈。然后呢，一个关系就好像跳舞一样 ，tango， 进进退退，步伐要一起。但是要一起很重要的是说，你要一定认定一家之主是上帝。然后呢，旁边那篇东西呢，你们自己回家念哈。谦卑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它那个木安的脸。如果你知道魔鬼撒旦一火箭一 push your hot button 的时候，因你要一冒犯你的时候，最容易解散这个问题就是你趴下来，不要被中箭。你一有反应的时候，就是说生气哈，生气就好像一个 reaction， 人家好像我碰你，他碰他一个眼睛，他会一眨眼，就是你一有生气来。但是你不需要反应，不需要马上反应，不需要马上的 react to it。但是你怎么样来对付呢？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哈，柔和谦卑，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真的忍耐哈， 还有另外一次，我头一次给你们的，不知道你们有看的哈，这几句话非常重要，也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但是他把它改变一讲哈，爱是很久忍耐，对不对？他是说爱是很有时间，爱是不怕麻烦，爱是尊重别人的尊严，爱是体贴别人的感觉，爱是彼此需要，爱是彼此接纳，爱是彼此欣赏，爱是彼此成全。这个都是哈人际关系，你除非你跟神的关系搞好，除非你知道每一个人际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你先着你每样做事你要荣耀神的话，你就要和好，因为使人和好的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女。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the children of God. 假如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定要借着这个机会要谦卑下来，就算你 99% 你错你对的，可能你 1% 你的态度不对，你就先认错，如何能够和好啊，这个是人际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的怒气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哈，不讲了耶稣所讲的，我们先讲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名字，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边，天使跟约瑟说你要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耶稣的名字是什么？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不是给你健康，不是给你赚大钱，是给你从罪恶中走出来。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耶稣这个名字是要救你，不是重宰老的生命一样，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自我中心。好，所以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耶稣自己马太福音这样讲的，如果你对人家生气或者你骂人家是那个傻瓜的话，你离地狱的这个是地狱的火，就是说生气是杀人的动机，就是这个 motive 是开始之先，所以等于杀人罪一样。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的情绪，要对付我们的老我，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耶稣来不只是给你永生，永生是认识神的更加的话，你要靠着圣灵哈，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那要被圣灵充满。所以非常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哈。很多上次我们给大家派的有圣灵的果子，跟我们很多精神病里面很多的情绪的发的病。好，那就后面呢，下面呢也有那个心灵健康的十个习惯哈。这的话我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会每一个跟大家讲，请你们回去看。就是有时候有些想法，就是说你的思想如何，你的人就如何。如果你的思想会影响哈，你重的思想，你会收割什么呢？收割一个 action， 一个行动，你的行动会收割一个这个 action 的话，会收割一个 character habit， 一个习惯会收割一个重一个习惯会收割一个character 人际，然后 character will determine your destiny， 就是你的destiny 是将来的的中文怎么说？好，那我们第二章的来讲，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从上头来的意志，我们刚才听的说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的好，那我最后一样讲一下哈。我前几天看了一个病人，他呢卡住一个鱼刺在喉咙里面，他害怕的不得了来看我。后来呢，他说啊要做什么做什么，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相信上帝吗？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一次卡得他整个晚上睡不着，痛很痛。那我说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来祷告，他说他是基督徒。我帮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完了以后呢，他马上跟我讲，当你祷告的时候，我说 I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我是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他说 As you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的时候，那个鱼就嘣 dissipated， 没有了。他写着一张证明，他是作为耶稣基督做证明。然后我回家以后，我就告诉我女儿，哇，我今天为那个病人祷告以后，因为我的女儿生病，我女儿不舒服，她不能呼吸。然后我就跟她讲完这个，第二天我就上班，就跟她讲怎么样。她说妈妈，你昨天晚上告诉我那个故事哈，那个鱼刺掉了以后，我晚上睡觉我祷告，怎么祷告？就说上帝啊， How you heal my mom's patient with the fishbone, please do the same for me. 结果呢，他说他祷告完他就睡着了第二天。所以我跟你讲哈， You have to know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耶稣基督不只是从我们，他的名字就是我是。所以那个刚才那个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要你们回去好好的看，不只是这样，下面有耶和华的名字，每一个你们可以回去的好好的看，一定会帮助到你们的，好不好？好，我就讲到这里，就把时间交给其他的人，荣耀归给主，平安。
弟兄姐妹大家好，陈就跟我说我三到五分钟的时间，那我想尽量缩短。刚才那个能成弟兄一直在跟我们讲这个情绪影响我们的健康哈，那我觉得我这时候心跳很快，然后我的血压很高，但是我觉得我如果下次上来的时候，我想我的血压大概不会这么高。那所以我们都知道，这真的情绪是可以学习的哈。那个我觉得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健康的沟通，就是念慈姐妹跟我们分享的啊。那就是这个沟通，我想很重要，我们每天都要沟通，彼此沟通。那沟通是可以学习的，也是一种艺术。我在沟通上，我觉得我常常觉得我很失败，尤其是跟我的孩子之间的沟通很失败。那我一直常常觉得我们之间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拉他们到前面来，到我面前来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讲道理。但是我觉得 didn't work， 就是我常常 spend a lot of time， 甚至我流眼泪，然后跟他们谈。我觉得我孩子好像就跟他沟不通，他好像讲不通，所以我自己其实蛮 frustrated。当念慈姐妹她跟我们在分享到那个健康的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觉得我沟通很不对哈，我觉得不健康，我的动机不健康，因为我所要就是我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要做得到，我要他们改变的事情他们可以改变，就是我要他们，我就是我的沟通的目的就是 purpose， 就是说你要 do whatever I say。就是我的沟通，我就是很有目的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沟通我真的是我不是 doing the right thing。那在后面呢，有讲到说我们健康的交流，他其中讲到就是最佳的抱怨模式啊。我不知道我们当我们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尤其是我可能是我们的 spouse 或是我们的孩子，当他们做错事情，我们很想发一个脾气，或是我们很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很不高兴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模式是怎么样子哈？我先跟你讲一下，以前就是我自己还没有 realize 之前我是怎么做的。我有时候在我家看到我的女儿的房间很乱，我进去就跟她说：“你房间这么乱，因为你上了大学，没有人要跟你做 roommate。”我就是跟他讲，就是马上跟他讲 consequence， 就是哦，你这么做，那比如说你不好好念书，以后你就 homeless 好了，你不好好怎么样，那以后就怎么样。我觉得我的口气常常是这样子，就是 只是把我自己的感觉让他们知道哈，那把我的 complain 马上就说你再不这样，就说你电脑玩这么多，然后把你眼睛玩坏了，然后你也没有时间念书，就是这就是我跟孩子之间的那个我的 complain， 我跟他们 complain 的一个模式哈。那我现在就是我们很高兴我们上这堂课，他讲到说最佳的抱怨模式 XYZ 啊，我真的觉得很好哈。他这边讲他说，因为你 X 的行为让我产生 Y 的感受，我希望你改正变为 Z 的行为哈。那我就开始操练。我觉得我有一天那个我在跟我女儿对话，有女儿就她在 complain 一些事情，那她就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不得体。我想我们知道很多青少年他们有时候讲一些话，什么 stupid， 什么 stop it， 或者是就是这些她讲就是类似这样的话，有她讲的比较重，我听了我很不舒服。我想说，我现在正在上这个情绪管理，我要怎么学习？我就跟他讲，我说女儿啊，那个你现在讲这句话哦，你讲这句话让我就是这个就是你 X 的行为，就是他讲这句话哦，让我觉得我很被我的 feeling 被 hurt， 我觉得你好像很不尊重我，我就把我的感觉跟他讲。然后呢，我说妈妈希望以后你不要再讲这样的话好吗？我很 surprise， 他就说好啊。那我就觉得说以前我自己的模式，我对他的 complain 模式就说，请你以后不要再讲这个话。我就是这样，我就用这种口气，虽然我在 complain， 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讲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很多有时候我女儿她根本听不进去，或者是我孩子听不进去哦。那我就觉得我现在就开始这个 XYZ 常在我的 mind 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操练啊，我就常常要跟他们就是说，你做这样的事情那我有什么感受，那我希望以后，我说我希望以后你改过来，那这样之后也可以帮助我的情绪可以 calm down， 我不会说可能看到成绩单你这成绩不好怎么这么笨，或是说他那个我们这个这上面所讲说就是说如果他那个人迟到，他说我们就可以讲说，你事先没有打电话给我你会迟到，我感到愤怒而不受尊重，你应该打个电话。好，这是一个对的方式，一个对的交流的方式。那如果我们说你这个只顾自己不为别人着想的家伙，那我想我们就完蛋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交流，我们只是在 complain 在生气，那这个人还是不会改，我们下次碰到他我们还是 do the same thing， 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做错事情，我们又跟他讲说，你怎么这个笨蛋，那个书念不好，那个什么不好。那我想我们只是在 explain 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孩子。那我想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上了这个管理情绪，我觉得我也一直在鼓励自己，这个沟通我是可以是可以学习的。那尤其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对不起，我时间超过，就最难就是跟我们自己的 spouse 还有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常常不容易沟通，因为我们一看到就是他们的缺点，他们可能他们今天一个 school report 回来不满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想说他也玩 computer game， 然后又做什么，我们就很容易把那种不好的东西马上就讲出来，那这样子对我们孩子没有什么帮助。那我觉得这个 XYZ 我们要常常来用。好，我的交通到这里。
我想我的血压可能要比他高。每次好像很想跟大家分享，可是我又是，我想我的 button 就是比较紧张比较害怕的一个人。好，那我今天主要想分享一下，我有些感恩，也有些在课堂上面的看到，想跟大家来分享。这堂课我真的是觉得有很多的得到，我觉得也经历神的爱，也看到神的恩典和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那我想我们都是已经长大成人了，通常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的父母的话，通常我们联系那可能多数也只是说身体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啊， 或者小孩子怎么样啊。可是我想我们这里哈，这么好的老师为我们预备，预备是我们心灵里面的粮食。那我们好像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当中很被关怀，那我很感受到，我觉得这真的是真的是主里面的爱，真的是来自神的爱，所以非常的感恩。那我想在这当中的学习当中，我觉得也体恤到老师的一些心意哈，因为他们真的是不愿意我们成为情绪的奴隶，不愿意我们好像真的是被我们的老我，被这个仇敌来践踏，真的是要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里面得到自由，真的是让我们的那个各样的就是来自我们自己老我的情绪哈，真的是能够真的被神的话语来装备，来那个真的是得到神全备的救恩。啊，我真的是在里面得到很多的爱，真的是非常感恩。那爱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门课也不是一个说一个心理学或者方法论的一个学科哈。我觉得我们这门课真的是，我觉得通过老师的来分享这些，真的是在跟我们分享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因为神他不仅仅是在他的话语当中，也在他的真的是在基督耶稣里，还有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在这里预备了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恩典。真的是通过这门课真的是看到真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也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恩典。这个恩典也在说我们在个人的情绪的管理上面哈，真的是我觉得有很多的经历。那像念慈姐哈一直提到说有一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我想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环境，那迫使我也是真的是在很多事情上面都要到神的宝座前去支取这个神的恩典。就是在真是劳苦担重担的时候，真的在主里面可以得到安息，真的是心里有忧愁的时候，真的被神的爱所安慰，被神的爱所医治，真的是在忧闷愁烦的时候，真的去仰望那位神，那位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我想神是我们的答案，也是真的是处理我们各样情绪的一个随时的帮助。我觉得我在当中非常得意的是说，我每天早上我都有一段时间跟神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说把我心里的各样的需要去跟他讲。真的我觉得你去到宝座前的时候，他一定会供应你，你只要去要，他一定会给你。另外第三个，我在学习这门课程当中我觉得很感恩的地方是说，我不仅看到说神的恩典的工作，那也看到这个恩典在我们老师的身上我想也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是真实的。我看到的对我很大的鼓励就是看到这个 Ellen 姐妹他们的家庭真的可以在教会当中一起侍奉。我记得我不止一次的当她的儿子在台上辞琴的时候，那聚会以后我都会跟 Ellen 讲，我说哇，那是你的儿子吗？因为我真的好羡慕，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所用，这大概是我们每一个父母所最大的愿望了。那还有就是讲看到那个怀清和他的先生我觉得他们就是很谦和，很默默的。那每次我觉得看到怀清，我觉得他还就是很安静的在那里一点点笑容，我就觉得很觉得就是真的是觉得是神的恩典。那还有念慈姐那个见证对我也非常大的帮助。那念慈姐就是真的是你会看到是神的工作，神把他从这个忧郁谷把他带到这个喜乐很有力量的赞美的大道，这是神的工作。还有Olivia 他讲到那个 story 我一直都会记得，因为那个毛毛虫变蝴蝶呀，毛毛虫要变蝴蝶，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毛毛虫那我觉得神也一直在我的身上在工作我就觉得有那个真的在神里有那个美好的盼望。那神真的是把我们可以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各样的情绪都被神来建造呀。谢谢。
弟兄姐妹好，我其实应该比较下来，不太喜欢在人多的地方说话。就是我是想做一个小小的见证，通过这个情绪管理和那个沟通的那个课对我生活中的改变。我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换了一个工作，我是做护士的，我觉得我性格还蛮好，一般比较容易跟人相处，对病人也好。做了20几年的护士，应该还算在工作中一直都是被大家认为做得不错，因为性格比较谦和。可是一年半以前换到这个工作，然后那个老板直接管的那个 charge nurse 呢，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遇见的一个那种老板。他很，就是他在那个理论上他很能干，他就书他可以，就是任何的东西他都可以用书的那个方式来表现来练。可是他有一个，就是他什么事都不想做，任何的事情他都能推就推给别人，什么事都不想做。我跟他共事一年半呢，就是有时候觉得很痛苦，因为他把什么事情都加给我们做，而且很多事情是应该他负责任他也不做。我一直祷告，那我就说一直为我自己祷告，那我就说求神给我爱，然后让我有爱能够流露出去，因为我不想病人啊什么受到一些伤害，就是他们该有的那个 care 都应该得到，所以一直这样。后来有一件事情让我实在觉得不能再沉默。有一天，因为我是做那个consult， 就是那个属于 console 那种，病人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那就请教，那我就给他们讲该怎么做。那有一天呢，有一个病人在前面就晕倒了，我们有一个叫 team nurse， 就是说 charge nurse 呢，他就是拿着那个电话，可是他拿到电话以后他就把电话拿过来，从他办公室拿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说，那个前台有个病人晕倒了，你去看。那当时在那个情况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就拿着电话就过去看那个病人，看他有什么需要，那后来就反正该怎么处理就弄好了。可是这件事情很bother我，我觉得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不光是对我们不 fair， 而且对病人对整个医院没有什么好处。我当时很生气，那我按照我原来的那个自我呢，就是逃避然后就算了。可是我觉得，但是我非常的生气。后来我就祷告，祷告以后就说要学会沟通，然后我就去找我们的那个 director， 我就跟他谈这件事情。那像我原来肯定就是用抱怨的方式去说这个人做的怎么怎么不好。我也知道有很多其他的护士这样跟那个 director 有过同样的那个conversation， 但是都没有任何的结果。那天我在去之前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应该怎么说。后来那个就是我去后来跟他讲，我就跟 director 说，我说这个事情我想说，就是不是我自己的personal 的问题，我是说从那个我们对病人的那个负责和那个 clinic 的那个例子来说，这样对病人不安全。因为既然是 team alert， 那就是 emergency， 你拿着电话，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就应该先去看病人。你有时间过来找我去看病人，你就有时间去先看病人需要。如果病人有什么需要你不能处理，你可以叫我，我可以帮忙。那你不能就是说他的办公室离病人更近，可是他先跑到我这里来然后叫我去看病人，我说这样对病人不安全。后来那个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就直接跟领导有这样的谈话，而且把我的那个感受说出来，而且用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说的。我觉得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 release。 后来呢clinic 有人就有反应，就说好像这件事情对他也有一些帮助，因为原来任何人的 complaint 到了那个 manager 那都会就是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再也没有任何下文，也没有任何人说任何的事情，他也从来没有改变。可是现在他见到我，他就会就是他见到其他人他会说别人做的什么是做的比较好，比较肯定，但在原来他从来不会赞扬任何人做的任何事情。虽然他也没有其他就是做事情上没有改变，可是我觉得神改变我自己，然后在我交流的过程中让我学习怎样去交流。也求神继续的带领我，然后感谢这个 这个课给我这么大的帮助，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哈，那我想先讲一下，就是我们四月五月会有那个 Christian Life Forum， 所以我们四月可能是对这个情绪管理这个课的回响，所以如果还有要分享的哈，可以跟我讲一下哈，那然后或者是你们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哈，那能存啊 ，Olivia 他们都可以为你解答，还有念慈姐哈，那还有就是五月的那个题目就是在讲基督徒的喜乐，那个是由 Olivia 他会帮忙那个带这个课，如果大家就是说可以预留时间参加，好，谢谢，那今天课就到这里。